感谢神又能够和你们一同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准确的明白，认真的遵行，让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圣经应许我们今世百倍，来世永生的祝福，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先决的事情要做到，就是我们愿意尊主为大，照着他的吩咐去行。基督的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从人所想出来的一个宗教，它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既然是上帝所启示的，上帝无所缺，不需要你我用什么去跟他交换恩典，这一定要掌握住这个重点。但是上帝极爱我们，他要把我们预备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所以基督徒要明白一个真理，一次的得救，一生的追随，这个追随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我想首先我要先跟你们道歉啊，上一次我来分享的时候啊，我没有弄清楚，我不知道你们后面还有团契时间，我一口气多讲了25分钟，很抱歉打扰了你们聚会的时间啊。我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啊，上课一堂课常常是2小时跟2.5小时，所以有这样子的错误，希望你们在主里包容。今天8:20一定还给你们。今天要和各位一同来分享的是你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十诫的第四诫。第四诫关乎守安息日的这一个诫命。这个诫命啊，如果你们平常听到一些讯息，你会知道十诫分为两部分啊。1到4诫讲到人跟神的关系，5到10诫讲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你如果仔细读第四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虽然把它归类在人跟神的关系里面，其实它很大的部分是讲到人该去做什么嘛，是人要来守安息日嘛。第一诫啊，讲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讲不可拜偶像，第三诫讲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都是人对神的认识嘛。第四诫它就是讲到神定了一天，定了一天定为圣日，然后要我们这些人要守圣日。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前三诫讲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讲人跟人的关系，中间有一条诫命好像横跨在这个神与人、人与人之间，所以守安息日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条诫命啊。那么守安息日也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不论从旧约或者从新约，对犹太人也好，或者对新约的选民也好，都是争议性极大的一个节日。你如果读旧约，你会发现这些先知们常常指责以色列人在安息日上面犯下错误。阿摩斯也好，以赛亚想讲以色列人安息日变他们是一种仪式化了，他们希望安息日赶快过去，他们好怎么样，摆开麦子摆开稻子来卖，就好像有的人礼拜天来做礼拜，赶快结束啊！下午还有很多事情，12:30有一场电影，快赶不及了，那个讲道讲不完啊，那么多事情，这是仪式化了，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仪式化。以色列人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跟神有特殊的关系，可是他们把这个关系仪式化，他们以为神献祭就好了。马拉基书你看看，他们拿瞎眼的瘸腿的献给神可以了，有交代了。圣经多次告诉我们，如果真有一位活神，不是这样子互动的，所以他们就在他们自己妄为里面就付代价。到了新约时代，你也看见对于安息日的争议仍然是非常大的。以色列人北国南国灭亡之后，以色列人就产生一个观念，我们为什么会灭亡，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特别拣选的一群人，为什么会灭亡？以后他们就检讨，哦，因为我们没有好好遵守律法。他们认为遵守律法就可以蒙福，他们那时候对真理的认知有限，不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最主要的功能是使人知罪啊，知罪的结果你无法胜过，就是定罪啊。他们不是，他们认为我们有律法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违反律法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好好守安息日嘛。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法典米斯拿中间就定出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 定了39条，安息日不可以走多远的路，安息日不可以拿东西，安息日不可以背人，很多东西都定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只要守住了这些东西，就守住了律法。然后随着时间延长，他们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然后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很有意思啊，这位神来做人的这一位，他知道人，知道人的毛病。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就故意在安息日做事。他在安息日怎么样医治了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人，又在毕士大旁，毕士大那个池子旁边又医治了一个38年的人，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又安息日医治他。主的门徒在安息日在麦田经过着掐那个麦穗，人家又指责了，说你们又犯了律法了。主耶稣就讲出那句很有名的话，什么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后面讲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条规，律法不是不重要，律法是善良的，是纯全，是好的，但是律法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律法的功能是使人知罪，看见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然后靠着你自己你又无法胜罪，所以律法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把人带到救恩的全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安息日在整个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在神的选民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有的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甚至于去处理有关于安息日的问题。那么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看安息日到底是怎么记载，这一日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十诫在圣经有两个地方是记载的很清楚的，一个在出埃及记20章，一个在生命记5章，这两个地方都记载十诫。10条诫命的内容都一样，但是你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唯独安息日这两处地方记载的有关于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两处地方用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强调守安息日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你要纪念这位主，所以你要守安息日。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呢，他所记载的却是你要纪念那位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神，是一位救赎的主。很奇妙的，这两个地方记载不一样。你知道在十诫中啊，只有两条诫命是用一种比较正面式的方式来表达，其他都是负面的。正面是两条，就是第4条、第5条，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这是积极的，其他都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两条正面的。而第4诫的这一个守安息日又是所有诫命里面它的附注显示最多的，很长的一段经文在解释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所以可见的一定有它的一些特别的意义存在。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地方记载的这一个关于守护安息日的这个原因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被带出来，带到西乃山颁布律法。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带出来？这不是像后来在罗马书里面讲以色列人自高自大，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外邦人都是不配的啊，他们是蠢笨人的师父啊，外邦人都是瞎子的，给瞎子领路的啊，不是。以色列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把你们带出来进应许之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也就是说，在迦南地的那一群人，神给了他们将近400年的时间悔改，他们不悔改。你去看利未记第18章里面记载他们所犯的那种罪，那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混乱，那种丑恶，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孩子杀了，在性关系上面的混乱，可以跟近亲之间乱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块地本身被玷污了。说做主，神给他们400年悔改，不悔改，我就是要这样，看你怎么样。时候到了，以色列人成为神手中的杖，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上次在讲第2诫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领受一个目的，以色列人是神向全人类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 不是这个民族有特别了不起，神特别爱他们。圣经给我们看见，我常常讲，你如果打开圣经好好读以色列这本记载以色列的一些事情的事情，以色列留给我们比较多的是见解而不是榜样。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榜样，少数几个人表现得不错，绝大部分的人表现得一塌糊涂，否则他们就不会亡国了。但是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与神的互动之间向全人类说话，这是上帝的一个主要心意。我也上次也讲过，基督的信仰跟一般人所创造的宗教有个很大的不一样。人所创造的宗教很喜欢搞奥秘之术啊，某某教主某某这个所谓创办人啊，听到了一个什么声音，又遇到了哪个灵魂的导师，又知道了什么样子的特殊的奥秘，然后就告布达出来，所有人就跟着走。这种愚民政策的方法，你怎么知道他听到了谁？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谁？那跟他讲那个奥秘的是谁？你又怎么知道他把所听到的都讲出来了？他有没有加油添醋？有没有删去什么？你通通不知道，你只能像一个愚民一样跟着走。真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头脑是他所赐的，他当然知道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嘛。所以他把跟人之间互动的方式放在历史里面，让人去看。整篇历史摊在全人类面前。我上次讲过，圣经是一本全世界最奇妙的书，你如果去读它，按照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道理，一本小小的一个国家弹丸之地以色列记载他们的一些事情，这本书现在会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翻译文字最多的一卷书，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全世界所有书籍上排行的第一名。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但是如果真有神，你就知道那是神向人显示他自己心意的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基督教没有什么奥秘之术啊，哪一个牧师如果告诉你说我又有天启了，又有一个什么特殊的目的、特殊的看见，跟圣经所记的不一样，超越的，你100%可以定他为假先知。神所需要的都启示给人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当以色列人领受这个启示的目的的时候，神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在那个不尊神为大的整个世代里面，当伊甸园里面的那个和谐的关系被破碎之后，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人就离开。好像罗马书第一章后面所讲的，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感谢他，也不尊荣他，人就按照所造之物制造偶像来敬拜，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你看那时候罪就一个一个大。以色列人领受一个目的，重新要把这个落在罪恶捆绑的时代里面，神拯救一个民族出来，要重新向全人类说话，说神的恩典，说神的爱，说神的作为。所以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当摩西向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的那一群人介绍神的时候，我是讲常常第一章有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引起很多的争议，很多人说啊，怎么可能用六天创造呢？啊，有的人讲第四天才造太阳跟月亮，那第一、二、第三天的那个日怎么算呢？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个经文啊，圣经不合理，第一章就讲的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后面都不必谈了。你没有了解圣经神启示的方向啊，太快的以你自己那个有限的头脑来判断这位无限神的智慧。创世纪第一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告诉第一代的选民，不要像在埃及一样的敬拜那些偶像啊，所有受造之物，也不要像将来你们要进去那个应许之地里面那些迦南人所拜的那些偶像啊，巴利啊、亚斯他路啊、包日神啊、月神，随便乱拜。不要，你要敬拜的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一位神。所以以色列人领受一个使命，出埃及记19章里面讲的很清楚，这群人既然被救出来，不是因为你们特别好，那救你们干什么？有一个使命的。这些被带出埃及的人，他们要成为什么？他们要与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那你做神的子民，好高兴的，我们就是做不到的，我领受的很莫大的福分。不是，后面有条件，那个条件什么？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被拯救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但是他们有一个使命，要把全人类借着他们与神的关系的明白带到真神面前。你要认识的是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 不是那个按照人的手人的喜欢我们自己找一个伟人找一个动物找一个日月山川来拜的那样子的神，不是。所以当出埃及记的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十诫的时候就告诉以色列人纪念安息日最主要的目的是纪念创造天地的那位主，你们是领受这个使命出来的，神极乐意把你们带出那个苦难进到迦南地的丰富之地，但是你们有个使命，你们站在那个关键的点上。你们如果有看一个西方所做的节目叫做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有介绍以色列人所在的那个巴勒斯坦那个位置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是一个枢纽的位置，刚好跟古巴比伦帝国跟当时很强的埃及的这个帝国两个帝国交汇之处的时候是在巴勒斯坦地，上帝就把人带到那块地上向当时所有的世界上人宣告要认识独一的真神，这是神的目的啊。所以那你怎么知道神是独一真神呢？除了借着宇宙的创造之外，上帝颁布律法告诉他们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我记得我上次也跟你们谈过，律法不是天国的宪章啊，律法里面有很多东西的记载，今天有的人听不懂啊。说一个人怎么有两个妻子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啊，你不可以说因为你喜欢那个小的，就把小的儿子立为长子，立为那个继承位置的，把那个大的给废掉了，不可以。哦，人家觉得这个还不错，但是一想不对啊，一个人为什么有两个妻子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二人成为，怎么二人呢？现在怎么变三人呢？律法是在人已经犯罪的情况之下，人却不知道什么是罪，人认为自己还很好了，我有成功，我有各方面的表现可以了，在科技、艺术、建筑、音乐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棒了。你看不见上帝回过头来给你一个标准，你的标准太低，就好像今天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很多人讲说我们来信耶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很多人就会很骄傲的跟你讲的什么罪人呢？我这个人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呢，我将来上天堂没份，下地狱绝对没我了，我做的善事不比你们基督徒少。你看到有很多人就是骄傲自大到这个地步，你做的善事不过就是你的本分，你的心思意念能够拿出来检验吗？你的骄傲、你的嫉妒、你的贪婪，这些东西法律、世界的法律都无法定你罪的，可是你在那位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你站得住吗？你说那些在里面的谁看得见，关他什么事啊？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的混乱，你的夫妻关系之间的一塌糊涂，亲子关系的一塌糊涂，跟你通知同事无法相处，绝大部分都是这些存在心里面的东西搞得出来的。上帝要爱我们啊，他不要我们活在人前一个样子，关了门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上帝颁布了这个律法之后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很爱你们，给你们这样的带领，然后你要认识这是独一的真神向你们所启示的。所以当十诫颁布的时候，他要人记得说我们为什么蒙恩，我们为什么能够出埃及进迦南，不是只有环境上的转换。这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在宗教里面他只希望环境的转换，我没钱给我钱，给我遇到一个贵人，我碰到难处了，身体软弱把我医好了之后我再去打麻将啊更好。你人只希望你就解决我要你解决那部分，其他部分你少管，这是人，你造偶像就是这样子。如果真有一位神他真的爱我们，他就是对我们全然的一个带领。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其实并不是终极目的啊，你带着什么进去，你的生命要对，带着正确的进去。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圣经记载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你圣经记载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哎呀圣经我很熟，我上次提醒你们的，下次碰到有人跟你这样讲你就问他一句话，你就马上知道他圣经熟不熟。你问他圣经讲什么，很多人就跟你讲圣经的大卫打死歌利亚，但以理在狮子坑里了，亚伯拉罕献以撒了，你叫他再多讲一点。那再就是新约有个人叫保罗，哦好，后来想到有个人叫耶稣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做人处事嘛，要爱人嘛，对不对？要向美国立法啊，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从圣经来的，你叫他再多讲一点，他讲了半天都在外面绕。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吗？圣经借着以色列人的亡国史向人类说话。什么亡国史？我知道所罗门王国、大卫王国。我说你要注意啊，那个王不是做王的王，那个王是灭亡的王， 圣经是一本以色列王国史。王国史有什么好讲的？讲一个神让我们兴盛，让我们发财，让我们打倒世界各地成为强权，这个神可以信。信了半天国家灭亡了，谁要信？所以你就知道他对圣经熟不熟了。神借着圣经向全人类说话，上帝愿意爱人，出埃及进迦南是白白的恩典。但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不能够停在迦南地呢？他把当初的迦南七族赶出去了，几百年之后他自己又被神借着亚述人借着巴比人把他们赶出去了。这段历史到底向我们说什么？说我们的神比埃及的神大，却输给亚述跟巴比人的神吗？你如果你拜偶像，你就会这样看吗？不是的。为什么圣经有十七卷先知书？十七卷先知书就在解释，以色列人的王国不是耶和华输了，是以色列人你在那块地上到底做什么。所以当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那一刻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要纪念的那位是创造天地的神，不要再拜偶像了，你要去敬拜神，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乱找神，你找不到，东找西找，找古人，找伟人，找来找去，找不对的。你就是回到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说你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已经向你说明有一位创造主，你要敬拜的是这一位，而这位敬拜主用圣经向人类说话。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四十年，当生命记记载的时候，以色列人现在面临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出了埃及了，可是那个应许之地一直没进去啊。我们在旷野绕了38年半，前面一年半的时间在西乃山接受装备，后来就到了出来之后要往这个加里斯巴尼亚迦南地的最南端进发，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可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拆了12个探子去，结果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说那边可以进去，我们靠着神给得胜，其他人说不行啊，那边是很好啊，可是那边都有巨人啊，很难啊。上帝已经训练他们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不要，神就让他们转回，结果那没有信心的第一代全部倒闭旷野，第二代要进去。第二代要进去的时候，当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在这个摩亚平原里面第二次向他们宣布所谓这个巴勒斯坦之约的生命记记载的时候，里面再次谈到十诫。这一次的十诫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却谈到说你要纪念那救你们带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这有意义的。第一代出来你带了一个使命，现在这个使命在旷野的第一代统统倒掉了。第一代人问神有救我们吗？神救什么？救了半天我们第一代，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父之辈全部死在旷野。上帝继续告诉他说神有救赎的。所以这边跟你讲说，你在埃及为奴之地，神赦免，神把你带出来，上帝是一个全然救赎的。可是为什么我尝不到那个救赎的滋味呢？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讲说，你们说神是爱，说神是丰富的，说神是全知全能的，那为什么我的生活信了主这么久我还这个样子的？我夫妻关系还是一塌糊涂，我的亲子关系还是不理想，我做事情也不一定都发财，我还会生病。很多人就问为什么。上帝接着就告诉你，他仍然是救赎的那一位，但是你要怎么样的看救赎。所以当第二代要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在生命记里面的记载的理由是不一样，再一次肯定的确是创造的神，而且这位创造的神也是那位救赎的神。从这两段经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其实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都是神主动的作为，那里面不需要人任何的参与，其实都是很好的。你看看神借着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的看一切都甚好，是不是？可是这个甚好为什么后来出了问题了？因为那个被造的人，按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人，不愿意听神的话，宁可听了恶者的话， 错误的使用了神赐给人的自由意志，结果那个本来创造是甚好的变成不好。同样的，神的救赎也是非常好的，也是不需要人参与的，但是怎么样，人在面对救赎的时候我们一样跌倒。你看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你看他们在旷野，他们在那段时间他们到底做什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个错觉，说来一个神迹啊，教会就复兴了，哇，我们要看见那个神的作为。哦，今天有一个人得了癌症啊，生病生的，大家就一声宣布不行了啊，准备办后事吧。哦，我们为他祷告好了，哇，这个神迹只要一出现，教会一定挤进一大堆人。这是我们的想法，我认为是，如果你们教会有这样一个例子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些人进来，但是我告诉你，要不了多久这些人就离开了。看看以色列人嘛，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神迹大不大？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经过埃及的十个灾难的时候，那神迹大不大？啊，我有的时候在想，我如果走在那一群人之中，那100万人啊，60万男丁，可能将近合起来100个万人之后，我走在洪水，看见两边洪水立起来，我过红海，哇，我这一辈子跟着主永不改变。真的吗？以色列人用事实告诉我们，2个礼拜没有水喝，他们就什么都忘了，没有肉吃又忘了，私欲无法满足又忘了，他们宁可回埃及去吃啊，那边有韭菜有黄瓜有大蒜。以色列人可能跟北方人有关的，但是人多么容易因为自己的私欲就把神的恩典全然包掉。我们要的神是什么神？我们要的神是一位满足我们需要的神。用你的理性想一想吧，哪一个神欠你啊？你那么伟大，他得来满足你，你谁啊？你我不过是受造的，却要这位创造主什么事情都按着我来。然后我说主啊主啊，难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就给我们看见救赎也是神全然的作为。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一样看不见那个完美呢？神的创造是完美的，可是这个世界怎么变这个样子？神的救赎是完美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有的基督徒好像觉得救赎不够？第四诫在提醒我们，到底是神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出了问题？为什么神要定下一天，叫那天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不要做那些工程，要将那天定为圣日？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上帝的智慧啊！如果没有那一天，我们就随着我们的老我，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上帝要人工作6天，认真的努力工作，第7天停下来，停下来想一想。他告诉你了，你要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仍然在问题上打转呢。哎，我们到底应该是礼拜6聚会还是礼拜天聚会啊？圣经不是讲安息日是周6吗？那我现在所有的教会通通做错了，因为你们是主日敬拜。我们在找到这个问题在外面打转，却没有去想说那一天到底干什么。以色列人到后来也是一样，安息日就是献祭嘛，完了呢，我做我自己的，你停下来干什么？神要你思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上帝是一个创造主，是宇宙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真神找到了你，找到了我，你到底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位是神，是创造主，不是我们造的主，你要弄清楚。第二个，这位神是那位救赎的主，你既然已经在他救赎里面，他救你干什么？这你讲得很清楚啊，不是因为你特别棒啊，你很棒所以上帝救你，不是啊，上帝救你给你一个使命啊，这个使命要在他的旨意里面活出一个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的生命啊！这是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人之所以会亡国，你如果读圣经的旧约你会发现，那是因为以色列人活得跟不认识神的人一模一样啊。你去看看《司希简先知书》里面指责以色列人怎么样， 不公不义，他们可以为一双拖鞋的钱把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的淫乱的行为犯的不比他们周围的人少，他们敬拜耶和华，同时拜巴利、亚斯他路，甚至于拜日车、拜这些偶像。去读以西结书，看看那里面怎么写，说先知在异象里面看见那个在圣殿里面敬拜的那些人拜的到底是谁。当这群领受神白白的恩典的人活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按照你所活的领受那个结果吧。我常常觉得神不是一个报复的神，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以色列人会得到这个结果，就是在你自己的罪的结果里面你去承担嘛。但是以色列人不应该活成这个样子的。上帝颁布十诫，告诉他们每六天为你属世的生活去工作，人自从犯了罪以后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已经是一个罪的结果了。从这里面去学习，原先在伊甸园里面也有工作，可是那个工作是喜乐的，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借着这件事情叫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停下来，什么工都不可做，停下来。停下来干什么？去纪念那位创造的神，去纪念那位救赎的神。什么叫纪念？这很有意思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出埃及记里面讲说你们要纪念，在生命记里面讲你们要守安息日。其实纪念跟守在希伯来文里面意义是相通的，也就是说那个纪念不是只是在记忆里面去想念，那个纪念会带来行动的，有一个遵守在里面，所以两个地方其实是通的。在纪念跟守的时候你怎么纪念呢？今天你看有很多时候人的很多作为啊，我们也都是形式化。基督教常常被人家攻击说我们数典忘祖啊，都不纪念祖宗啊，说我们的不拜祖宗，这对基督教很大的污蔑。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懂得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我们唯一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是没有把祖宗当神拜，只是插在这里而已。没有把祖宗当神拜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祖宗不是神。人为什么透过死亡之后就变成神了呢？如果是透过死亡之后真的能够变神，我们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赶快去死，你知道吗？因为死亡都变神了，在这个世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还生病，一死之后变神了，那多好啊！真叫你去死吗？你又不肯，那你到底在信什么？我们真的慎终追远吗？看看每年清明节扫墓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哦，大家集合了，扫个面啊，完了让大家去吃饭。你真的纪念你祖宗做了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祖宗做了什么？形式化。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要把它形式化。所以他说你要纪念，你要守嘛，这是很重要的。纪念你所敬仰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的真神，这位真神来找人，并且定下一个律例让人去认识他，并且颁布这些律例典章，要去照着就去做。也看见他是那位救赎的神，把我们从苦难之中救出来。那救出来干什么？你特别棒吗？你仔细去想想看啊，按照事实来讲，当以色列人被从埃及带出来之后，当时世界上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亡国的，在那种强凌弱富临贫的时代里面，很多人都亡国了，就被掳了。为什么只有救以色列人？他又不特别好，干嘛救他？因为有使命。反正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他就选择了以色列人成为他启示的管道。重点不在以色列，重点在他要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重点是借着以色列人要与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人要去经历到说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塌的絮乱一塌糊涂，这位神要来救赎我们。怎么救赎呢？所以圣经是一本很宝贵的书，告诉我们神的一个作为情况之下。你知道在出埃及三十一章里面有一段话，对这个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说安息日成为一个记号，成为神跟他选民立约的一个记号。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你要纪念安息，安息日变成一个记号了，好像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立下了一个什么记号？割礼的记号，有没有？可是跟整个被救赎出来以色列人的立约的记号是什么？是安息日啊。安息日为什么成为记号？我们纪念这天怎么会变成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提醒你，你是谁啊？你是被这位宇宙的真神拯救的那一位。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拯救你的目的要你做圣洁的国民，要你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见，在这两卷书里面，虽然讲到是纪念这个安息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你可以明白。然后你再从这个安息日的纪念里面又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上帝设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则。他说在休息，在安息日这一天呢，你家里面所有的人，大人小孩仆人奴婢，通通都要安息，甚至于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住在你们中间的人也都要安息，都要放下一切的工。你如果读一读早期的一些上古史，你就会发现了，以前休息享受这是有钱人的事儿，家里面有那么多的仆人，仆人是没有休息的，奴隶是没有休息的，奴隶就是不断的做工嘛，因为你只有不断的做工，主人才能够休息嘛。可是你看看这个从神颁布的律法，就跟人所创造的法律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特别一个阶层里面的人保护他们的权益，它是所有的人通通休息，不单单人哦，连牲畜都休息，你的牛羊鱼都要休息，全部休息，上帝看顾整个他所创造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通通停下来，停下来就让他们休息。这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上帝很重要的一个作为。然后呢，这一天要变为一个圣日。什么叫圣日？圣在圣经里面除了属乎神的属性叫圣洁以外，其他部分的圣都关乎分别为圣，就是把那一天分别起来归给神，这叫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的原则到新约时代也这样，很多人讲都困不上，我们怎么分别为圣呢？到礼拜堂上做礼拜是分别为圣吗？其实在新约时代，你如果要看分别为圣最清楚的一个方式，所谓的分别为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这就是分别为圣。所谓分别为圣，就是从世界不认识神的价值观跟生命观里面出来，进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领受那个新的价值观跟生命观，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这叫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叫做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叫你改变改变。我说过了，上帝无所缺，今天有人如果想用奉献金钱来交换上帝的恩典，你错了。如果有人想用做不断的做圣工来交换上帝的恩典，你也错了。上帝看重奉献的人比奉献的钱重要的多，上帝看重做工的人比做工的事重要的多。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是上帝的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在这里面他那天要你们停止一切的工作，然后要分别为圣，就是这天要分别出来。这天分别出来怎么样？看看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跟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分别出来，还是说今天我们仍然一样劳苦愁烦？你知道为什么安息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什么？主耶稣说怎么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没有啊？因为主耶稣说怎么样？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有没有？为什么劳苦重担？今天很多人在亚洲各地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到北美，到了美国就是人间天堂。今天我们都在美北，你觉得这里是人间天堂吗？你觉得这里你人生所有的目的得到，你是完美了吗？我在北美服侍十几年，我做的最多的一项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就是婚姻辅导，有钱有能的人基本上婚姻一塌糊涂， 你再去看看，从过去这一年来，在社会上面发生一个很大的叫做 Me Too 运动，我也是。请问你们这些我也是里面的这些加害人的背景是什么？不是各行各业里面的翘楚吗？你没有那么有名，我跟你讲，新闻界还懒得报你呢。那为什么这些人在事业上那么成功，在学术上那么成功，在各样的艺术的领域上那么成功，可是他的人品却低劣成这个样子呢？这就叫做人的盲点嘛。我们不要神，我们自己定标准，我们自己活。神很爱我们，他不是专门来解决你表象问题的，他是来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啊。但问题说人不要嘛，人要的就是一个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有困难的时候来解决问题，解决完了感谢赞美你，盖个庙，教会里面多奉献点钱给你，然后我去做我的日子。那个是拜偶像，用你的智慧头脑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神是这样的神，你敢信他吗？很容易买通啊，怪不得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是我告诉你啊，鬼也许会被你买通啊，神你是买不通的。你如果敬拜真神要用这一套拜鬼神的方法，你最后就是自己受伤。安息日在提醒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记号，你成为一个神的选民，出来向这个全世界讲人跟神应该是什么关系。所以你停下来把那天分别为圣，这是你要做的，去思想那一位创造的神，去思想那一位救赎的神。那么今天对于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样过安息日？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过安息日？我们跑到主日来了，为什么？所以有些人耶和华见证人会在还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第一个反应的就是基督教他们走偏了嘛，十诫定的那么清楚。我们讲这两个异端里面最大一个问题，一个认为我们没有守安息日，一个认为说我们除了耶和独一的神之外，另外耶稣也变成神了。好好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圣经是走在我们是走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其实你如果读新约的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新约的圣经里面多次的记载七日的头一日。其实根据哥罗西书里面的一个记载，在哥罗西书里面的记载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安息日其实是个预表，你们回去可以查这个经文啊，哥罗西书第二章16-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显明他是基督的那一位之后，这些所有指向预表的统统都成就了，其中包含安息日。借着耶稣基督的存在，你看见一件事情，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在他的救恩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创造，也做了一个新的救赎。新的创造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新的救赎透过因信称义，不是透过遵行律法，我们如今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教会承接以色列人的使命，在这个世代继续扮演那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要到处宣扬我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律法不刻在石板上，乃刻在心板上。新约时代的所有的信徒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前面有圣经的真理导引，里面有圣灵内住的提醒，基督徒天天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再套以色列人那一套，对神的关系只有一个形式化的，我们如今有一个新的心，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在这个新的灵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真正认识那位创造的主跟那位救赎的主。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当救恩已经完成，今天的教会也按照圣经来讲，其实在第一世纪教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时候都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了。保罗在第一日七日的头一日讲道，告诉各种教会，其中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当老约翰写启示录，他领受异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主要的说，在主日我被神的灵感动，有没有？主日是谁的日子？ 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主日。所以今天严格讲起来，守安息日已经不在于那个日月份节期。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当保罗面对那一个被外邦人跟基督徒背景一起聚在一起的聚会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个问题，说你们中间有的人呐、啊，看某些日子是特别重要的。保罗说有些人是日日都重要的，日日都一样的。其实你如果图上下文，你可以知道保罗的立场是支持日日都一样的。犹太人有啊，他们有五旬节，他们有逾越节，他们有这个祝棚节，他们还有第七这个每年七月的赎罪日，他们有各样的节日。他觉得那些日子特别重要，因为纪念这些日子通通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每一天都一样。所以今天不是在那边争说我们到底是礼拜六做礼拜还是礼拜天做礼拜，今天重要的是你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你在这一天做什么。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将来在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在今天这个讲台讲得真好，今天这个讲台讲得真烂，容许我讲一句话，你是谁呀、啊？你在干什么、啊、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啊？你在主日要做的是什么？你在主日要思想的是创造的神、救赎的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怎么回应。今天一个讲台他就是照着圣经拿起来讲一遍，你都应该可以得到帮助。我们不是一群听众，教会的讲台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地方，不是一个演讲比赛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去思想，我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真的是被新造的，我是不是在神的救恩里面真的是救恩出的，为什么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仍然活在劳苦愁烦里面呢？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神的救恩里面我没有看见他给我的新创造的重要，没有给我想到说那个救恩已经临到我的价值观生命观到底有没有改变。我整天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我好不容易在我家乡里面我是最出名的一个，现在到了美国人家背后看我都是成龙成凤，我就是那个成龙成凤的，可是到了美国发现一大堆龙跟凤啊，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又要活在这种挣扎、这种对抗、这种竞争、这种把人比下去踩下去的光景里面？还是你能不能在神的恩典里面看见我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有多少神的恩典？那么神给我这些干什么？是因为我特别聪明吗？是特别棒吗？还是我跟以色列人一样，神临到我的恩典给我一个使命，叫我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让人认识他？到底是我的骄傲跟我的自卑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还是我的谦卑，还是我的活出那个爱神爱人的生命？这是主日的意义。弟兄姊妹们，新约时代的我们，旧约的真理超越时空，仍然向我们说话。所以巴不得我们在这些经文的提醒里面，读旧约很重要，读旧约认识神，认识人自己，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在主日每一个主日去思想，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神重新创造新造的那一个，我是已经活在救恩里面的。什么叫活在救恩里面？他是救我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那我在不在光明中？光明所结的果子，仁义善良公诚实，我有没有活出这些？圣灵九果的生命在不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说，你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会成为你蒙福真正的日子。基督徒的蒙福不要像成功神学所讲那个完全是替上帝乱开空头支票啊，多给神神就多给你啊，你只要向神要，尽量做梦，梦做得越大神就给你，这一套虚哄人的方法不是真理。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救恩里面调整好，你就享受当年神白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预备好自己是关键。我们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我们谢谢你，看见你借着十诫向今天的世代再一次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造的神，你是那位救赎的神。你借着以色列人启示你的真理，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神你没有失败，你的爱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而停止， 你继续借着圣经约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真理里面明白，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世代里面，天天学习明白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顺服在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提醒、感交通，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主面前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蒙福的器皿，让所有认真敬虔敬畏神的你的儿女领受你的应许，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我们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